意大利学舌，1999年5月15日到29日。西岩交大技术八一同学朱和杨相互勾结，以身居欧洲之势，欺毁家人，孤人寡语，竟在技术八一网上之家调侃意大利语。武侠愤愤不平，一怒之下踏上赴意习语之途，以及与朱杨论战一番。此行为家属所传，故只能吹捧，不得打击。米兰科摩湖，5月15日至16日。米兰是意大利的工业城市，旅游指南上讲没什么好看的，就像看中国可以忽略天津一样。我和旅伴克里福德先生在米兰入境后，便乘车直奔科摩湖。该湖是阿尔卑斯山脉上的仙境，位于意大利和瑞士边境。40分钟后到达湖边，即乘船领略了一番湖光山色和沿岸19世纪小城风韵。各式游船漫游湖面，满目青山衬托出各式嫩墙红瓦，在山雪的辉映下愈显妖娆。悠闲小镇上你来我往，多不少车。我先品地方风味小吃，后舔冰激凌，尽情地感受了异国风情。旅游是该地主要财源，迷茫懒散的湖泊是休闲倒时差的宝地。来到小镇 Verena 小旅馆，依山傍水，静静有余。旋转楼梯上客房，天花板高举3米，敞快亮堂，淋浴厕所公用，显得经济实惠。老板娘高举烟枪，边吐烟圈边待客，毫无顾忌。我坐在凉台上，欣赏着如诗如画的景色，倍觉养眼，真是一块思索人生的宝地。先巴结巴结羊吧。此地距瑞士几步之遥，不少当地百姓每天跨国来回。我先鼓劲儿投石探取羊公馆，想必染上瑞士人的冷傲，羊根本就懒得咩一声。我又有气无力地叫了一番，羊就是不搭理我，傲慢。晚饭前，我们瞻仰了位于山顶的坟墓和山庄旧址。村民们显然很恭敬祖辈，将其遗骨供在山顶上遥看美景，并供摆鲜花。饭后沿湖闲逛村舍小店，小镇参差不齐地坐落在挺拔的山峦上，上上下下情趣盎然。熟餐便品尝了当地风味，从开胃小吃、葡萄酒、汤、生菜、烘烤到面食、海鲜以及甜点，无一不精，无一不香。时间和邻座美国游客聊天，得知他们正在领养中国女婴，我便对他们点播了一些中国文化和习俗，美得他们屁颠屁颠的，然后互换地址，各奔东西。次日说是旅馆包早餐，无非就是一块面包，一杯茶。游览了当地教堂和园林。意大利是天主基督教王国，宗教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，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教堂。多的凡人得后期漫画细说。园林则美丽无比，天竺葵、海棠、玫瑰、长春花配以南欧的橘树、柠檬树和棕榈树，在阳光充沛的湖边生长茂盛。不要说花木了，就连我这种凡人处在山清水秀的仙境里也可成为一景。威尼斯16日至19日。从科摩湖到威尼斯要5个小时火车，行前买好通用车票，备好奶酪和水果饮水。穷游嘛，就得受累。乘车时感觉其车厢设计合理，靠背上方有2个突出的头枕，以避免睡客东倒西歪。沿途满山遍野的芙蓉红花犹如一片火海，煞是抢眼。水城威尼斯位于南欧亚德里亚海湾，它由400座桥梁和2000座水巷连接起来的100个岛屿组成，人口75000。1500年前诞生在一片沼泽地。依仗地利，中世纪期间威尼斯成为东西贸易的重镇，但自从发现美洲大陆和丝绸之路之后，其商贸作用日暮途穷，如今是音乐、艺术、旅游的圣地。出站的第一印象便是水，下车上船立刻就来了水巷通幽的感觉，两岸建筑浮水而起，似飘似静， 家家户户都有码头，出门就可抬腿上船。各式洋房配以浮雕，显露出艺术格调。水面上漂流的各式船板节奏缓慢，钻桥会船趣味十足。威尼斯街道狭窄曲折，是个迷宫，好在出不了小岛就不会丢。旅馆窗下三项交汇，来往游船引来琴歌水啸，晨商午客不时还会有交通阻塞。我便坐在窗前半天，观瞧各式船舶及船夫。钢兜船是当地传统单桨游船，船头尖翘，船体黑色，配上塑料红花，或像个活棺材。船夫掌舵兼导游，招揽游客热情非凡。威尼斯的中式面具、玻璃艺术和时装是首屈一指，不愧是艺术之乡。市中心圣马克广场人歌互戏，热闹非凡。教堂、宫殿、饭店、餐馆和商业楼环绕广场，人们在乐队的招揽下或随曲起舞，或俯首就餐。如水涨过高，偶尔也会水清广场，于是可见赤脚大阵。好在水城海风习习，没有臭气亲鼻之苦。圣马克教堂金碧辉煌，西施宝玉相拼成画座顶，花色大理石坐地，堂顶艺术豪华，象征着庄严和权贵。道奇宫殿是历代督府，昔日雄厚财商之势，首举欧洲400年，造显出宫殿的雄伟气魄，仅说豪华都有点委屈了。绝顶壁画，逸致屋顶，欣赏起来可绝非易事，必须冒经济劳损之险。我慕名瞻仰了威尼斯艺术研究院展出的达芬奇手记。达芬奇不仅是艺坛巨匠，还是杰出的科学家。他的名作《最后晚餐》和《蒙娜丽莎》举世皆知。我所看到的是他的人体素描，生动地刻画出人体结构和面部表情。自选市场买水果，发现所有人挑选皆非手触，看好一个先手套袋子，然后再捡。如此良好的风尚，羞得我伸出的长手打了几个转头又缩回，只好入乡随俗。当地非常不可的鱼汤的确味道不错，而甜点 tiramisu 更是精美绝伦，它是由巧克力、奶油、甜酒等佐料配制而成，味醇色香，滑而不腻。威尼斯吃住奇贵无比，比纽约还贵，大概都是船运的原因。一掏钱包就是成千上万个里拉，搞不清数码后有几个零，给人以富翁的错觉。